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5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中俄准备一场超大规模的军演吗？路透社呢做了一个报道，咱们可以做一点延伸，做一点推演。现在看呢，我认为大概在12月13号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前后要搞一场超大规模的军演，跟大家说说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另外说到乌克兰，这是德国明镜周刊突然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他们有一个录音，也就是小泽和欧洲领导人之间他们有一个视频对话，应该是他们是有录像，然后他们得到了一些泄露的一些内容。怎么这事儿还能泄露啊？故意的嘛？这还弄不明白，要不然这么机密的事情一个媒体能得到吗？这是奉旨放风了。欧洲在警告泽连斯基，巨大的危险，美国正在背叛，美国正在玩弄我们，发出了这样的一种警示，这背后的意味是很深长的。另外说到贸易战呢，川普上演了一个大败退。我可以用令人发指、不可思议来形容。这是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不光了，这是几家大媒体的一个报道。另外呢，大概现在要马上开会来决定那个 H200 芯片是不是给中国。那在这种情况下，国会急推两个法案，立足你不能卖，现在都急了啊！参院一个，众院一个，两边现在都拼了啊！这个一会儿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呢，贼喊捉贼，中国最高法院呢，他做了一个，就算是一个通知吧，守护企业家人身财产的安全底线。你跟谁说呢？在神州大地，谁能危害企业家的人身财产的安全底线？不就是你们司法吗？结果司法自己现在在这儿唱高调啊，我们要守护。你跟谁说呢？这事儿你们自己说说不就解决了吗？一会儿也对这件事儿啊，我给总结了一下，大概有十大陷阱。我看网上也有类似的文章，我给综合归纳了一下，一会儿大概说是有十类情况，那可以讲就包罗万象，这资本家这些民营企业家基本就没跑了，一会儿跟大家说说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赖清德这两天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一个专访，在里边呢做了一点表述啊，其中呢有这么一个点，他说中国经济目前的确非常不好，他说作为习近平主席应该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扩张领土，而是要思考如何把中国人民照顾得更好。他讲呢，说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根据国际金融机构的推测大概要到 7.37%，说中国的经济成长大概也就是个四点几，说台湾呢很愿意帮助中国，大家共同合作来解决面临各种经济上面的问题。这哪儿难受你捅哪儿啊？他最后他来了这么一段啊，说的其实是挺好的了。在这儿呢，咱不说具体内容了，大家呢，《纽约时报》它有一个 YouTube 的一个频道，大家想看可以大家去参考一下。我的评论呢，我认为接受国际媒体的专访是很好的。台湾呢，因为在外交方面确实有很多的不方便，你比如说出国呀，包括外国的首脑带到台湾呢，那数量毕竟是有限的，有很多的限制。但是国际媒体这可是没有腿的，这可是没有边界没有国界的，特别是世界有名有号的这几家大的，你比如法新社了 啊 ，BBC 现在不能算了吧？英国还有谁啊？那就是《卫报》那几家大的呗。然后美国这几家什么路透啦、什么华尔街啦什么的，这几家大的应该经常接受这几家的采访。你看小泽他们经常啊，特别是像《时代周刊》这种比较有标志性的这样大媒体，能不能上个封面什么的等等啊？我认为对赖清德走这条路，我是非常支持的。但是这次上一家选择的是《华盛顿邮报》，这还可以，因为毕竟在华盛顿嘛，华盛顿人看得多啊，想对美国政坛有一些影响，我认为那还可以。第二项选择的《纽时》，我认为有一点小问题。一个是呢，川普对《纽时》的这个态度，你现在又不想惹川普，又想讨好川普，结果你选择了一个《纽约时报》，这是有点问题啊。另外呢，《纽约时报》现在的影响力确实也有一些问题啊。你当然还是大报了，但是整个的公信力、影响力略有问题。我认为下次赖清德应该再选选，再找找啊，总不至于选什么福克斯啊，或者是什么《纽约邮报》这样极右的玩意儿，那倒不一定。但是像传统媒体，对吧？像金融啊，你看英国嘛，金融时报嘛，啊，华尔街日报啊，这样比较传统的这样的大家伙，我认为再考虑考虑啊，这个是很好的啊。另外一个新闻呢，那就是从昨天台湾警方发布了管制的命令，封锁小红书一年。简单讲呢，说小红书在台湾的用户300多万人。但是这里边呢，通过这个平台有很多的诈骗案啊，上亿。这里边你台湾又没地儿抓去，没地儿跟那个小红书联系，说你能不能做一些整改的行为。另外呢，我们要一些资料，那你在大陆那边通过平台骗我们台湾人，能不能给我们出具一些背景资料。结果那边呢根本不理，根本没有回复，那好，你就别干了啊，这直接就把它给封了。那下边我的问题是微信呢，那微信上通过微信诈骗的什么的也多了去了，那台湾怎么办？我认为台湾应该加快啊，这事儿没什么好商量的啊。当时刚一断可能是有一些不方便，可能有些台湾民众呢可能有些不高兴吧，就跟在美国断那个 TikTok 一样。嗨，但是疼一下，你看人家在印度或者在很多国家说断了也就断了，断完就完了，再使别的呗。我认为这个微信啊，下一步应该抓紧。下边我们再说说香港。第一条新闻，星期三，这已经是着完大火第八天了，香港政府在这一天宣布全港拆网行动，不是互联网，拆那个防护网，对所有正在维修外墙包裹了那个保护网的楼宇，不管你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全拆，礼拜六之前必须完成，下了这么一个命令。那这么一个雷厉风行的措施背后，当然呢，我相信他们背后也做了很多的检查了，说明这个保护网有重大问题。那现在眉毛胡子一把抓，全拆，就别说了。为什么？因为有问题的占绝大多数，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说到这件事儿呢，中国国内的官媒也都普遍报道了，像澎湃等等啊，这个北京日报还是什么，好多的国内的官媒都报道了这件事儿。就说呢，中国的这个安全网不合格啊，单价54块钱，要不然就得花100，省这50，偷工减料导致火灾。说十月份呢，因为香港发生了一次火灾，香港呢可能就要查，那这帮奸商呢就赶快花单价100买了一点儿，那个合格的都包在了底层的脚手架，让那帮检察员随便搅一块，哎，给引导一下搅这儿，哎，人家就捡一下。回去一测试合格的啊，我看澎湃什么的很多媒体都做了这方面的报道，大家也就都认可了。到这儿咱们算总账的时候来了。在这儿呢，我拜托大家回想一下， 现在是第九天，前两天用那个竹脚手架为中共为港府洗地的，大家回忆一下，都是哪些人呢？都什么人呢？当时我就讲，大家要记住这些人，这些人我不是老想抓大外宣吗？这些人就是如假包换的大外宣，有一个算一个。当时我给大家提醒了啊，我也不点名了，我是知道都有某某某啊，这事儿呢我也不点名了，这事儿啊大家自己您平时鉴别就完了，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现在全港拆网子呢，您告诉我这怎么解释。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说来这就特别的令人震撼。那现在这八座楼人都上去了，结果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个火警系统，每个楼里都有两个系统啊，一个是报警系统，一个是喷水系统啊。结果那个报警系统没有被关闭，也没有任何人为把这个系统关停的迹象，结果报警系统也没响，是喷水系统也没工作。我们都知道在这种老楼这种大楼里边都有那个喷头嘛，那它这两个是并行的，那你那边一报警哇哇哇一响，这儿就自动开始啊封锁区域，就开始喷水嘛，结果全都不工作。那这什么情况？为什么不工作？那你讲了是不是电池的问题啊，或者是怎么样？我做工程的，我当然是做维修的了，不管是后来在医院，包括原来在国内消防这块我也干过那么两三年。火警系统每年都要有严格检查的，什么电池啊什么的等等，有的是电池的，有的是弱电的啊，什么都有，每年都是有证书的，那不是开玩笑的，监管部门都是有证书的。你告诉我这火警它为什么没响？全都没想，你告诉我这个原因是什么？那是不是一上来就把这个火警系统给破坏了？不对吧，这火是从外边着的，不是从里边着起来的。而且你告诉我这八个楼都不响是什么情况？平时有检查吗？平时有人管这事儿吗？所以就说啊，这件事儿是非常严重的，整个的消防系统都不工作，这个是要了命。那说到这件事呢，我看到有一位专家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认为说的挺好的。说这场大火本来把那一个残砖烂瓦的一国两制已经这样了，现在是彻底烧毁了这把大火啊。说现在大火扑灭了，结果寻求问责政府官员的声音却踩上了北京政府的红线。中国驻香港国安公署昨天再次公开警告，以灾乱港者虽远必诛，凡是质疑这个的扰乱破坏救灾，那我们一定要办你。这几次了，已经是第二次了。这位专家讲说，这场大火的后续在维稳至上的管制之下，公民社会的自我修复动能已经消逝殆尽，不仅有大学生、义工、前区议员被逮捕，另外有很多记者也不许报道了，也不许写了，都被国安部门叫停了。他说现在看到的香港这次明显就是一个中国的灾情管理，什么概念？稳定压倒一切。我认为他写的是比较中肯的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家伙，现在真厉害。来吧，咱们说说日本。那先说中方的反应。那这两天又开始了，人民日报、新华网什么的又都开始干啊。结果呢，主要是说的这段。那不是昨天都消停了吗？是啊，那不是有一那个共同社呀、等等那些日本大媒体，我估计是出于善意了，就把高市早苗在参议院的问询，把里边的一段话，他把问话的和高市早苗的回答，他给合并到了一块儿。哎，就把呢，中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啊，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尊重和理解，把这两句话呢，实际上是那议员说的， 高市没说，哎，他都给合并到一块儿了。昨天一看，高市软了，怂了，间接道歉了，啊，你看让你说啥你都说了嘛，哎，昨天呢，人民日报、新华社、微博什么的，这总算消停了一天。结果现在，昨天我节目里讲嘛，这讨厌让这雕盘，他作为一个老记者，他一看这事儿不对啊，他仔细一查，一看没这么回事儿，高市根本没说那两句啊。后来我仔细的又查了一下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呀，是没查，他是没说。所以说呢，雕盘一下把这梯子又给撤了，这下台阶还找不着了。那这个记者就问外交部发言人呢，说这个什么啊，尊重和理解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说你对这事儿有什么评论啊，说高市说了。结果那林健说了，据核实，你看了没有，有关报道并不准确，说高市本人只提到了日方在台湾的立场上，如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述，这个立场没有变化，仅此而已。嗯，就干巴巴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那你既然说你是没有改变，那你为什么不能完整的重申当时中日联合声明的内容啊，就刚才那两句，唯一合法政府不可分割一部分，你为什么不给说一遍？所以说这就是日方刻意不肯讲清楚既有的承诺和法律义务，这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和居心，日方要给中方和国际社会一个交代。完，等于让雕盘把这梯子给踢跑了。那雕盘呢，昨天我给他说的啊，他发的那段话让人家给删了。你这好好的，这都要自己糊弄自己，本来就过关了，你这讨厌玩意儿你又给揭露了，结果把他那段话给删了。后来呢，他又发了个长文，这个没删啊，说高市早苗子在挤牙膏啊，你看着没有，说的一步他就往前动一点，说高市呢到现在没有收回错误的言论，说相信呢专业机构对他的最新回应能够做出更加准确的评估。谁是专业机构啊？你说共同社什么的吗？这就不知道了。把昨天雕盘我引用他的那段话让人家给删了，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啊。等于到现在事情反而有点严重了。你越挤兑高市呢，他就这么很低调的一句一句就跟着你说。实际上到现在呢还有点越来越严重了。把这句话挑明，对台湾的立场我们只是理解和尊重，不等于接受和承认，这句话反而把它挑明了。归根到底，等于从1972年我们就没有承认台湾问题是你中国的内政了。你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哎，是那片台湾，这个对不起，主权未定论，你说是你的，我只是尊重。你追究这个，等于反而把这件事儿给说清楚了。那你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战争，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中国，中华民国，日本就认为这就是侵略战争，立场更加的清晰，更加的不再模糊了。你说人家这服软没有，你现在体会一下里边的这个骨头，我认为他更加的强硬了，更加的挑明了日本的立场。现在这话说到哪儿了？上次说到的旧金山，他自己说的吧，高市当时讲嘛，旧金山我们就放弃了，你们到底谁归谁我们已经无权说话了，我们放弃了嘛。到现在更清楚了，1972年我压根儿就没承认过，等于那你要逼着我说，那我就一句一句陪着你说，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哇、wow, 那现在中共这要升级啊。路透社呢做了这么一个大的报道，说中国呢现在正在搞一件大事儿，中国大规模的舰船从黄海的南部，就是下边一点，然后就是东海、南海，整个啊西太平洋这一大片地方，他们现在聚集了，特别是在东亚海域，就主要是东海这一嘎瘩儿吧。本周稍早一度聚集了超过100艘的舰船、军舰 啊，还有海警船啊等等的吧，还有飞机啊一直在这绕。截止到周四的早晨，也就是到昨天早晨，还剩90艘，也差不多，这也非常大啊。那你这什么情况？你这是奔谁呀？是跟台湾较劲吗？哎，他也查了一下，靠近台湾的中国的舰船数量倒没有显著的增加，所以说干嘛呢？这是奔日本来了。那台湾这边也在密切的关注啊，他这儿的安全局局长讲说，截止到今天早晨，他昨天说的，说中国在西太平洋部署了4个庞大的海军编队在运作，现在在这儿折腾，那这是怎么回事？说说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啊，这件事呢，今天路透的整个有图有真相，全世界都在报道。说我对这件事的观察，目前看，调集这么大规模，4个庞大的海军编队，不可能跟没头苍蝇一样就在这些地方到处乱转，这一定是有计划有安排的。把海军主力拉出来，你告诉我就出去转转，就像路透讲的，是一个武力大展示，海上大游行，哪有这事儿？出来这一趟多少钱？你想，我认为一定是有方向、有目的的一次大规模的调动。我对这件事的判断，说结论，共军在准备一场超大规模的军演，联合震慑日本，还有台湾。大概就在13号到15号左右。我今天看台湾最新的判断，他们认为大概也是在月中，可能要有一次大规模军演。为什么叫超大规模？把这事儿跟大家解释一下啊。2023年他搞了一把联合利剑 A， 6块地方，大家还记着吧，画那个方块把台湾给围了嘛。实际上当时参与的军舰并不多，14艘军舰，主力的舰种什么052D 啊什么的，这种大型的驱逐舰啊，那航母都没出来，14艘舰，另外有一些飞机在那儿配合，这是 A。 去年的是联合利舰 B， 2024年这时候多少艘军舰了？24艘，可以讲吧，规模给翻了个倍。在其中的一个小的时段，山东舰参与了，而且当时他搞了一个叫北东南，形成了一个包围的态势，飞机啊什么的大量的进行投入，展现了一种体系化的各方面的一个全方位，也就是这个 B 他搞的是很大的。多少？24艘。现在多少？100。昨天早上90。那您想，比2024年的这个要大，那就不知道几倍了，大3-4倍啊。这当然是超大规模的军演。谁家军事演习一下拉出90、100艘军舰来，在这儿比划，这在现在的国际社会里边你也看不见。美国每年在夏威夷附近他要搞一个大规模20几国参加的军演，加起来也没有100，也没有到这么一个规模，所以说这叫超大规模。为什么我认为这次会有俄罗斯？咱们拉一下时间线，高市早苗是11月7号在议会当时质询的时候说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整个事件开始爆发。张幼霞11月20号访问的俄罗斯，好长时间军方去访问俄罗斯，这是很罕见的，因为习近平呢对谁都不放心啊，这些手下的将官少出去啊，少出去抛头露面，他不愿意。结果张幼霞罕见的跑了一趟俄罗斯，什么情况？王毅12月1号再次访问俄罗斯，非常低调啊，之前都没怎么宣布。然后王毅和俄罗斯在联合声明中讲，两边进行了战略对表，表达了明确的联合的军事意图，联合行动。 所以说这里边我明确的能够感觉到，这里边俄罗斯如果有这场超大军演的话，会某种程度参与，来两条船或者是来几架战略轰炸机跟着一块飞一飞，一块搞一搞，我认为呢会配合。什么叫战略对表？我们一开始老不明白，你吓唬人就吓唬人，你对什么表啊？只有军事行动开始之前才对表呢，所以说一定是有一个什么行动，现在这茬儿就对上了。那这次针对的对象是谁呢？那目前看又是黄海南侧又是东海，都排在台海之前，我认为这次主要针对的应该就是日本。所以说这次大军演的重点应该是东海，台海这边属于顺带威慑，如果有俄罗斯参加这更合理了。你看中国啊，联合利剑 A 啊 B 都没有俄罗斯参加，以前中共什么越过中线绕台飞行啊，包括打导弹等等的，俄罗斯不参与这段，但是凡是绕日本啊，在那儿天上飞地下海上跑，都有俄罗斯，这个俄罗斯愿意参与，因为有那个北方四岛的互相的啊争端或者是怎么样，哎，俄罗斯愿意参与这个。所以说如果这次的大军演是针对日本的，俄罗斯一定参加，这个他是要参加，两边有过几次的联手了，我认为这次也一样，听着也非常的合理。那大致的时间，台湾方面现在的判断应该在12月13号前后，那如果是针对日本的话，我认为台湾的这个判断也对，那就是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前后啊，把这个事儿推向高潮，要搞一把大的，百八十艘军舰海警船在那边在天上啊布满了飞机，那个壮观的场面，那应该说在二战之后甚至是冷战之后都罕见，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军演，他要搞个超大规模的。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分析和判断。那有朋友问了，那为什么不顾及美国呀？两边贸易战现在还没着陆呢，那你现在就来这个，那你怎么会，你什么情况，川普能高兴吗？回忆一下呢，去年12月份中国在台湾附近搞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上部署，他演习了，但是呢他没有公开宣传。你要以前演习了，连动画在什么啊，有图有真相，他会拼命的渲染。结果去年12月份没干这件事儿。当时台湾军方形容那次的军演规模已经创下了30年来的最大，它里边包括模拟打击外国的船只，封锁海上的航线，包括有很多民用的滚装船都参与了。它去年12月份搞的是很大的，当时为什么没宣传呢？我相信计划是早排了，因为好像按照海象来说，年底这段时间啊，台湾周围的海象可能是比较太平啊，它正是他们演练的一个好时光。那为什么去年没宣传？去年11月份川普刚当选，这大哥一上来，中国没有把握会不会刺激到他，所以说当时呢按照原计划我还是练了，但是别说了，这事儿就别嚷嚷，哎，那边呢也装没看见，这事儿呢就稀里糊涂就过去了。原来还是在乎川普的感受，在乎美国的感受的，但现在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就川普老说那句话嘛，你没牌，现在谁没牌？川普现在已经没牌了。一会儿我们会说到这个重大败退，川普可以说已经打输了这场贸易战，现在是越来越往后退，中国现在已经完全不在乎川普的感觉了。你不高兴又能怎么样？贸易那儿你求着我呢，你不高兴你又能如何呀？而且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测试一下你美国的态度，我在贸易上我卡着你脖子的时候，这时候我在台湾日本这儿折腾了，我到底看看你日本美国到底会怎么样。大家还记着吗？原来中国在这演练的时候，美国军舰直接插进你的阵型，你动吗？中国还真不敢。 那这次呢，我来了个180艘大舰在这儿比划，那美国的军舰敢进来吗？人家就想测试一下，就看看你行不行啊。所以说呢，这是为什么这次他不在乎美国的感觉。这是我对这件事目前啊，根据路透的这个有图有真相的这篇重要的新闻，我做了这么一个判断和推演。以上这都是我个人观点啊，会不会发生，我们大家一道来见证。为什么这件事非常重要？这件事一旦爆发，等于台湾问题上了一个层级，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件事的性质，原来你比如说五分的话，原来是二分，现在已经到三，到 3.5 了，以后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上了，又上了一个台阶。什么叫过去我们北京有一句俗话叫蹬鼻子上脸，现在真要蹬你的鼻子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么大规模的你都不管，这就是实战了，未来就这规模啊，渡海的时候就这个状态啊，来个实战大演练。所以说这次啊，咱们看因为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嘛啊，咱们看后边会不会发生。那当然了，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会跟中国沟通啊，美国也会跟中国沟通啊，两边呢再博弈一把。但是我相信呢，再怎么博弈，高市也不会吞回那句话，与那国岛的导弹就是不会撤。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放别的姿态，中国都不吃。所以说这次的军演，我认为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这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啊。再说是日方。日方呢，先说内部共同社的报道。日本自民党的副总裁麻生太郎昨天在一个会议上公开表示，认为高市围绕着什么台湾有事的国会答辩没有问题。他说虽然遭到了中国各方面的指责，但说的挺好的，恰到好处。他只是具体阐述了一个一如既往的事，说这有什么不好啊？他说他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应对，非常的令人欣慰。哎，这老麻生在背后还推了高市一把，我非常欣赏。然后说到高市早苗作为日本的首位女首相，他对她可以用激赏两个字，说你看自民党现在焕然一新，无论是他个人还是这个党，支持率都极高，支持他支持对了。那老麻生出来力挺，中国方面就有评论说麻生太郎公开表示啊，说之前的涉台湾言论压根儿就没错，这也就意味着高市早苗的言论已经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代表了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中国官媒就给人扣帽子来这个。借这个机会啊，今天呢正好周末嘛，咱们也有时间多聊两句，什么叫军国主义啊？动不动就人家日本军国主义了，什么叫军国主义？我今天快速的科普标准概念。军国主义是一种把国家的治理理念、社会价值体系和政策取向，是什么意思呢？把军事力量、战争思维和军队的利益置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中心位置。军国主义就是一切以军队为核心的。它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在政治上，军人执政，军部大于内阁，军事的决策要大于文官体系的决策。那当时是啊，东条英机他们啊，陆军军部说的那比那日本首相权力可大啊。这是政治上。经济上，军工产业高度发展，成为整个这个社会的一个经济的中心，经济活动都围绕着军事扩张的需求来进行，造航母啊造导弹啊，就搞这些东西。社会文化也都是以当兵、以军人为中心，推崇英雄主义、牺牲、服从啊等等，包括对自由主义啊散漫的这种不容忍和大批判。然后说到外交，进行扩张主义、强硬威慑政策，习惯使用武力来解决争端。这是军国主义的典型的一种状态。 日本现在有这个吗？有这种情况吗？我看某大国到现在某种程度上倒有这么一种状态了吧。什么叫军国主义就死灰复燃，这张嘴就胡说八道啊。这是第一，老麻生呢出来力挺，人家党内没毛病。然后现在日本，我相信这件事儿才是习近平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说到习近平他们最担心，比如说台湾，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什么？是修宪，对吧？因为台湾那个现在带病运转的那个宪法还是中华民国宪法，在里边呢至少形式上还包含着中国大陆呢。什么时候台湾一修宪完，把中国大陆，因为事实上跟我们也没关系嘛，切割，我还叫中华民国，但就是台澎金马。原来我们老说一旦开战台湾立刻宣布独立，就说的是这个，人家不会改什么叫台湾共和国，不会的，还叫中华民国，但是就把原来大陆的那个什么的那地图咱们也都改了啊，原来还海棠叶呢嘛，现在就变成台湾的这个啊台澎金马就完了，这就叫事实宣布台湾独立了。那说到日本呢，中国实际上最担心日本的也是日本修宪，这可是非常致命的啊。开始了没有？开始了，日本众院宪法审查委员会在昨天就修宪的问题展开了一个大讨论。自民党提出希望在明年的例行国会就着手拟定具体条文，他的盟友啊，维新会也讲应设立条文起草委员会，着力拟定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修宪的草案。现在执政联盟现在开始琢磨这件事儿了。那当然作为反对党立宪民主党肯定反对啊，啊这个没有什么什么，这大伙肯定是不支持，要干嘛？他们要修宪了。修什么？这原来就是安倍他们的梦想嘛，修宪法第九条。再科普，这宪法第九条为什么这么要命？简单的两行字，先说第一，这就俩内容，第一项内容第九条啊，日本国民诚挚的希望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来了，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的战争权利，武力威胁或武力的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也就是以后国际争端日本永远放弃战争权利，放弃武力，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为达成前项之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国家的交战权不予承认，这是第二条。整个这就叫日本著名的和平条款，因为有这个第九条，日本的宪法就叫和平宪法，也就是我们不发动战争，不保持军队，不承认交战权，这三不政策，这就是他们现在要改的，明年他们就要提出来了。嚯，这原来安倍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找几个媒体放放风吧，搞个民调吧，一看民调还是不行啊，水温还是不够啊，这就算了吧。原来安倍那么厉害的时候，甚至有一度议员都到三分之二的时候他也不敢，现在高市他们就干了，去你的吧，咱们就来吧。然后这说到政治，那个修宪，然后下边说到经济。德国商报写了这么一段，一看日本说了这么一段言论，北京在经济和外交上对日本发起了猛攻，但是面对着中国的猛烈的霸凌，日本显得从容不迫。为什么呢？德国商报讲，因为日本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准确说15年，因为2010年当时打那个抗日嘛，应该说从十年前就开始了减少对华依赖的战略。说现在作为德国正在分析日本的成功经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就表示说，日本早已走上了经济安全的道路，比我们整整早了10年。你通过德国人的这番表述，你就能知道日本现在什么经济胁迫你，什么打压我吓唬我， 人根本不当回事儿，你爱咋地咋地，人家早就准备好了。所以说这是整个日本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咱们下边那路透社继续努力啊，继续抓各种迹象，看看我刚才的那个猜想那个推论能不能成立，大概在月中可能会上演一场超大规模军演，性质要变啊，这事儿要大了。来吧，咱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谈判。那从莫斯科回来了，这事儿怎么继续啊？金融时报的报道呢，说美国人带到莫斯科的提案中，这里边是包含了一些乌克兰方面不希望讨论的问题。哎，你不是说带着说好的19条去吗？没有，他们夹带了很多的私货，乌克兰是很不满的。但现在呢，那既然已经都谈回来了，就在今天在迈阿密要举行乌克兰代表团和维特科夫库什纳的一个会晤，这两位呢要向乌克兰代表团介绍一下这次的情况，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的消息啊，这就是汇报一下吧，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对这次这二位啊，一个特使一个女婿这次的莫斯科之行，欧盟的领导人们对美国在结束这场战争的谈判中变得极其的不信任。据德国的《明镜周刊》的报道，他们看到了一个欧洲的国家元首在和泽连斯基的一个秘密危机通话中的记录，就是谈话记录，他们看到了文字。你凭什么能看到？我认为就是放风，就是故意给他，让他给爆出来的。在这个通话记录中，他介绍了一些梗概，说法国总统马克龙直接警告泽连斯基，说美国可能会在不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干预乌克兰的领土事务。直接讲，美国会在安全保障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不能给你提供安全保障啊，这还没说好呢，直接背叛乌克兰。马克龙补充说，说泽连斯基，你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这是在那个会议记录里边啊，当时有这样的文字。在这个通话中，德国总理梅尔茨也直接告诉泽连斯基，你必须在未来的几天要非常小心。他讲，他们正在玩弄你和我们，就是美国在玩我们，他们在玩弄我们，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而在旁边插话，那就是芬兰总统斯塔布，他算是川普的亲密盟友，两人一块打高尔夫，各方面关系还算不错的。结果他们也对在莫斯科进行的这个谈判表示极大的失望。斯塔布讲，说我们不能让乌克兰和泽连斯基单独和这些人打交道。所以说本来呢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从俄罗斯回来，可能是要去一趟布鲁塞尔，要见一下泽连斯基。普京就不愿意，你不能跟欧洲人说，你直接跟你们家老大汇报就完了，我们定就完了，他们没资格参与。我现在看欧洲这帮人也不同意啊，这俩人回来你别跟他们打交道，要说咱们就一块儿说，你不能单独跟他们相处，他们认为有巨大的危险。这就是现在里边啊，他这个《明镜周刊》爆出这些内容，目前提到的各国领导人都没有对这个报道进行任何的否认，然后乌克兰这边的媒体证实了《明镜周刊》的说法，有，因为那小泽是参与方，他们也有记录啊，他们证实了。我想呢，在这儿就已经表明，川普现在已经走了有多远，作为昔日的盟友们对美国现在是怎样的态度。局面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地步，曾经的盟友，原来的战友，又都是北约，现在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彼此相疑，彼此怀疑，彼此现在甚至是敌对，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今天的这一幕，我认为是要写进历史的，会变成美国永远的一个耻辱。 那你说是他个人的耻辱，我认为这也是美国国家的一个耻辱。在你们的外交历史上和盟友的交往的历史上，竟然上演了这么一幕。其他的那几位大哥提醒小泽，他们正在玩我们。谁是他们？这里边一定包括川普，也一定包括普京。现在人家是一伙的，在玩我们。大家理解这件事儿啊。这是今天这个算是比较轰动的一个报道了。那下边说说美方，美国财政部第一时间表示，美国已经暂时解除了对俄罗斯石油巨头卢克石油的部分的限制，允许卢克石油公司在海外的加油站不受限制的运营它的通用许可证，一直给延到了明年的四月份，延了半年。你前一阵不制裁吗？哎，马上这就跑风漏气，这就兑现了。那说到乌克兰这边发生了什么呢？每日电讯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前两天泽连斯基不是去了爱尔兰的首都都柏林吗？结果在飞机的路线上有四架大型的军用无人机进入了整个的飞行路线，进入到了禁飞区，在都柏林国际机场的上空附近在盘旋。但是泽连斯基乘坐的这个飞机，他那个时间是保密的，提前就降落了，提前就到了，结果这些无人机呢就是错失了他们的这次机会，但是被爱尔兰当时和欧洲的官员抓到了这个现场。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混合战争行为，这里边包含着对乌克兰总统的暗杀企图。那你得追啊，这四架无人机奔哪儿了？说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半天没找到目标之后，他们向东就去了。去了以后呢，然后在那儿啊，有一艘船，就在爱尔兰海那儿有一艘船，他们就在那儿绕。这是什么情况？就是现在他们判断，也可能这个四架飞机就是从这条船上起飞的。因为无人机它不可能从俄罗斯一下飞到那么远，那不可能的事儿嘛。哎，他现在的打法就是派一条船提前停在公海，然后起飞，悄悄的接近你，干完事儿以后，然后他回去在那儿降落啊，他是可以做到的。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啊，小泽呢还有这么一个惊魂时刻，嫌他太碍事了。另外呢，川普太太梅拉尼亚做了一个宣布，说普京呢又给他面子了，归还了七名乌克兰儿童，说这些孩子们已经回到家里边和家人团聚了，这是好的啊。作为第一夫人呢，不管因为两万多儿童呢，现在呢至少人家还在做一些正面的有帮助的工作啊，这个此刻有掌声。当然呢，在联合国呢，有人出具了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证据，普京把他绑架的一些乌克兰儿童送哪儿去了？送朝鲜去了，把他们关在朝鲜的营地中来强制训练。你怎么知道那是朝鲜？嚯，那都小孩跟小朋友在一起啊，很小的孩子，朝鲜孩子都戴着红领巾呢，还有这事儿呢？啊，都给弄到朝鲜去接受军事训练。那下边说是欧洲，欧洲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给钱，现在卡在谁那儿了？就是比利时首相，这1400亿现在批不下来啊，过两天就开会了，那你这事儿你到底怎么办？最后比利时首相在重压之下提了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欧盟必须确保充分的风险共担，你别让我一国扛，因为我一给，因为在我的银行里边一给，俄罗斯肯定跟我急啊，那大伙儿得一块扛，这是一。第二，比利时要获得流动性和风险保障的担保啊，你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担保啊，反正你得给我担保。然后这个费用必须在所有的欧洲成员国之间按比例来分担啊，这里边大家都得扛。他提了这么三个，这什么概念？有松动。这三个条件并不是不可能达到的。所以说呢，这件事儿有望。那 那在这种情况下，彭博的报道，梅尔茨本来今天要去奥斯陆，挪威首都奥斯陆有这么一个行程，现在紧急改往去布鲁塞尔和比利时首相，包括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就这个问题进行会谈，认为可能有机会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有望啊，也可能就松动了。说到欧洲呢，此时此刻上演着这一幕幕，确实是令人痛心了。马克龙呢到了北京，然后在人民大会堂和习近平举行了一次会晤。法新社的报道说，这是一次高风险的尝试，旨在促使北京方面更接近推动乌克兰停火，并修复欧洲和中国破裂的贸易关系。中欧贸易战我给大家打过好几次招呼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处在一种暗战的方式，这儿啊，法新社也承认他们现在要修复这种关系，停战咱们要重新来。马克龙明确告诉习近平，大家注意啊，这都是原话，欧洲愿意扩大和中国的相互投资，但敦促习近平就地缘政治，就俄乌战争、贸易与再生能源等等领域和欧洲加强合作。他强调贸易战是最糟糕的处理方式，说谁呢？和美国。小马呢这次来等于是代表着欧洲来的，就两件大事，一个是俄乌战争，一个就是下一步的中欧啊，也包括中法的贸易问题啊。这次中国应该是给了他一些大单了。那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当然要抓住这个救命的稻草啊，因为中欧之间现在已经很麻烦了。你看荷兰那个到现在那安氏公司没解决啊，那根本不给。那中国这次给了马克龙一个高规格的接待，王毅到机场亲自去接，那这就高规格。当然了，大家还记得是去年是前年，马克龙和冯德莱恩两个人去了，欧盟主席加法国总统，这份儿还不够，中国就去了一个部长。冯德莱恩去了一个环境部长，王毅都没去。所谓的部长，你根本，王毅是政治局委员啊，那这情况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这次呢，哎，给了一个高规格啊，各方面和太太什么的一块儿，彭丽媛陪着去看演出啊等等，给了个高规格。这是马克龙这个具体内容，我就不跟大家说了。然后下边说说英国首相斯塔默，准备搁置对华间谍活动的担忧，前一阵不抓俩人又放了，大家在那儿吵嘛。他要重启对北京的外交重置计划，叫 reset 重设。他敦促啊，英国在英国国会他也讲，他要和中国建立更加亲近的商业贸易，然后下个月访华。这是英国。那法英都这样了，那剩下就德国了。德国现在尽管面临着重重困境，德国外长那马上下礼拜就到中国了，那不是说去就完了，给梅尔茨铺路呢。外交部长能随便动吗？到那儿去，下一步总理来，咱们谈点啥？那来铺路了。明年年初梅尔茨访华，大家你看啊，他们跟小泽是那么说的，两边现在已经和美国离心离德，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对美国彻底失望绝望。现在他们的本能的第一反应，这三大全奔中国了，可以说是排队进京，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你说，那现在这儿怎么办呢？欧盟的一个高官做了这么一个表述，咱们听听他们的判断。说目前美俄之间的会谈不过是一场在我们头上进行的虚假谈判，这跟我们昨天判断的一样啊，现在这就是一场虚假的表演。说然而欧洲并非无能为力，我们现在必须持续运用我们的手段，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阻止在波罗的海的影子船队，另外我们要接管乌克兰西部的防空力量，并交给乌克兰金牛座导弹来摧毁俄罗斯境内更多的军事目标。 说任何担心局势升级的人现在都应该认识到，普京已经通过破坏和混合攻击对我们欧洲发动了这场战争。我们已经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在等待美国，而现在美国正在撤出他保护的角色。说这将取决于我们欧洲人，只有当我们把自身的安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最大的决心和力量对抗普京的时候，我们才能迫使他让步。任何的犹豫、绥靖或遭受攻击的乌克兰，对遭受攻击的乌克兰施加单方面的压力，最后的结果只能扩大战争的范围。欧盟现在有这样的认知。前一阵没办法，因为这就是美国嘛，他在那儿挡着，那你现在就得这样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的情况有大幅的好转。普京到了印度，印度也给了一个超高规格，直接铺了红地毯，国旗横幅，甚至为普京举办了宗教仪式。尽管美国在那边施压，但在这边啊，要给俄罗斯大单，其中有一个20亿美元的俄罗斯潜艇的采购。到现在，印度仍然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客户。最令人惊讶的是，莫迪竟然违反了正常的礼仪，在国际机场铺了大红毯，然后莫迪亲自到机场去接。克里姆林宫都感到非常的意外，他们的反应是说，莫迪出人意料的在飞机的舷梯上来迎接普京，而我们对此毫不知情，给了普京一个大惊喜，然后两人一块上一个车，在车里两个人正常交流，普京是能说英语的啊，能说几句，正常就聊上。那普京呢，他提前接受了今日印度的采访，他在里边有几个点，今天整个的采访全文会公开。他这里边爆出来的几个点是，说到美国，你自身还从我们这儿购买核燃料呢，用于你的核电站。那既然你美国有权在我们这儿买燃料，那印度为什么不能享有同样的权利啊？啊，对呀，那你美国到现在指责人家欧洲这欧洲那，那你自己不也买了吗？然后采访中，普京是爆了个料，他说川普在上周的峰会上，就是那不是去了吗，美国代表向他提出了一个贸易协议，希望以五五分成的方式共同开发乌克兰的矿产资源，他们还安着这个心呢。这就是金融时报说的，乌克兰他们认为你代表团去见普京，你们带了我们不希望你们带的一些内容，你不就带19条吗，咱们商量好的，结果还带着这个呢。那这说的是啥呢，就是俄罗斯占领的这部分，因为在乌东那边有很多的矿嘛，哎，咱们共同开发五五分成，不是说小泽他们现在还控制的这个那个他做不到了，他跟小泽他们单有协议啊。川普在这儿还有这心思呢，所以在这儿呢，今天我们的评论也比较简单。从各方面的反应看，情况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还要糟糕。目前最好的结果是我的这个想法啊，那就是川普和美国从此什么都别管了，然后你呢尽量保持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后呢就是欧洲拿钱，美国卖武器在里边赚钱，然后具体这里边人家怎么回事你就甭管了，人家到那拿钱你就给就完了，然后呢你别拆梯子，你最后别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后你就边缘化别管了不就完了吗，你不帮忙但不要帮倒忙，到现在这已经是美国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了，求求你做到这样可以不可以，这已经是我卑微的一个呼声了。这个川普都做不到，我就可以跟你这么讲吧，川普都不会答应的。因为下边的这帮金主和俄罗斯那帮寡头那帮大鳄在底下都勾好了， 大家都等着赶快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然后人家那2万多亿美元的大买卖人家就开始了。你这儿老小泽老在这儿挡着，你多碍事啊！你不签协议，我们的制裁也没有办法取消，那后边的事儿都开始不了啊。所以说，那你说怎么办？这个他都做不到。来吧，我们说说委内瑞拉。共和党的众议员特纳，他是那委员会的啊，那川普的得跟他们有所汇报啊。他做了一个表述，公开抨击川普政府在委内瑞拉的问题上的做法。这位特纳公开承认，说到政府既没有计划也没有战略。那你们实际要去打，你们怎么打呀？那你得到军事委员会，你能不能汇报一下？没有看到计划，也没有看到战略，现在就是一个朦胧的吓唬，就是忽悠马杜罗，怂了赶紧跑了就完了，哎，我们就接个整盘。实际上那我不跑呢，昨天我的分析那就露馅了呗，那来真的他敢吗？所以说呢，这位内线人讲了，没有计划，没有战略。说到马杜罗呢，这两天啊，表情也放得轻松起来了。他在接受一个活动的采访的时候啊，云淡风轻的讲，说大概10天前啊，接到了美国总统川普的电话。什么概念？他接到了电话，是那边打过来的。他形容呢，整个的交流是在互相尊重的气氛下进行的。他显示双方正在采取措施，推动两国之间开展尊重的对话。马杜罗讲说，这次的通话是相互尊重的，甚至可以这么说，整个的通话是非常友好的。马杜罗讲，我欢迎对话，欢迎外交，我们追求和平，美国人民现在正在向战争说不。说两国应该的相处之道建立在尊重对话和和平的基础之上。你看了没有，马杜罗人家缓上来了，而且那个电话可能也并不像川普后来发狠对外边说的啊，我给你一张单程机票，你赶紧给我滚蛋。人家说了，通话非常友好，互相尊重的。那你该信谁呢？我现在我也不知道了啊。你要说下边会怎么动委内瑞拉，我一直抱着一种冷笑的态度，我一直在打哈哈。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你比划一我看看。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这还是福克斯新闻的报道。美国的雇主在11月份裁员71321人，和去年同期相比，裁员人数增长了 24%。 这里边电信、科技、食品和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这也是迄今为止的裁员人数达到了20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一个月啊，截止到11月份，美国的失业人数，就是从川普上来一直到现在，总数超过了117万，新增的失业人数超过了117万，和2024年同期和去年相比增长了 54%，创下了2003年以来最高纪录。这就是失业啊。另外呢， Political 有这么一个民调，说有 46% 的美国人表示美国的生活成本就现在是他们记忆中最高的，也就是历史最高。其中有 37% 的是投票给川普的支持者，他们还认为这场生活危机就是成本的危机，就是川普的责任。46%的人认为他应该为更高的生活成本负责，这是很高的了。另外说到二次打击，这个事件还在上演。海军上将布拉德利昨天讲嘛，进了国会啊，他得到那儿去给人家讲讲啊。最后他的说法是，他告诉国会议员说，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并没有下达所谓不留活口或者全部杀掉的命令，他并没有收到那样的命令。那现在好，把小海摘出去了。那应该说呢，两大报华油和纽时报的对 啊，华尔街邮报一开始报的那个，至少从这位海军上将嘴里认为这个是不对。他讲呢，说川普和海格塞斯啊，他们只批准了第一次的袭击，对第二次的袭击毫不知情啊，这个呢他也认可了。那你为什么要炸人家呢？啊，布拉德利讲啊，我们啊认为那些幸存者仍然在继续他们的毒品交易。我在水里苦苦挣扎，那你还是在喊人来救你吗？你还试图捞那个毒品，所以我要打死你。那这在战场上呢，你要碰上有伤兵在那儿躺那儿在那儿啊苦苦哀嚎，那你可以打死他了，那认为那你还是在呼叫你的战友来救你啊，对吧？你还是在呼叫什么玩意儿，你还在找你的枪，那你要这样的话以后就谁都可以干了啊，这是这海军上将的说法了。那这一次呢，叫他来的这个军事委员会的首席史密斯议员，他是做的一个说法，他是这么讲的，和感谢海军上将和凯恩主席今天来到国会向我们做了一个汇报啊。然后他讲，我们今天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能够说服我们第二次袭击船只的决定是正当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视频显示，两名遇难者根本无法移动，更不用说构成直接的威胁了，但是他们却被美国的军方杀害了。无论人们对这些行动的法律依据有什么看法，我们认为这个根本都是错误的。说海格塞斯最终也要为这些行动负责，因为你第一个命令是你下的嘛，这还是有责任的。这些人讲，尽管这个视频令人难以忍受观看，但是我们认为他应该公诸于众。什么概念？我们不是看到了吗？你那是经过剪辑的，也不是清晰版的。下一步他们要把这个没有经过剪辑的清晰版要公布。他说这个简报会不但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反而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疑问，国会必须继续调查此事并继续进行监督。所以说现在啊，这是调查委员会的一个说法。在这件事儿，有一位众议员叫桑德，刚刚宣布对川普五角大楼的负责人，就对海格塞斯吧啊，公布了他的弹劾的条款，认为你这个根本不行啊，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反而现在越来越严重啊，要对他进行弹劾。另外今天的一个大新闻，美国的最高法院批准了德克萨斯州的请求，允许他们搞的那个新的国会选区的地图在中期选举中有效。初级法院啊，德州输了，上诉法院他们也输了，最后打到哪儿？最高法院，这是川普的家嘛，最后6-3，三个自由派法官反对，六个保守派法官赞同啊，6-3，这个改的这个地图可以啊，就这么用了。这样呢，字面上共和党能拿5个议席，多拿5个议席，不就是因为这个？最后加州那边公投，最后他们也要把这给抵消，他们也要增加5个嘛，这是这个说法了。你这儿刚过，弗吉尼亚州，他们立刻就宣布，我们要搞一个选区的划分图。在新的划分里边，我们能够新增4个民主党的议席，这就开始了啊！现在大家其实都在等最高法院的裁决。那既然你这个案例制他那个合法，那我们就有样学样，下边各个兰州就开始此起彼伏，就开始搞这个了，那咱们就开始吧。所以说下边这事儿啊，就越来越大。另外说到选举呢，很有意思，民主党人贝恩在田纳西地区选举第7选区，他的得分比哈里斯去年在这儿的选举高出了13个百分点啊，这个是很高的，原来是22，现在呢输了8个多点啊，就算是输了少输了13个点，也就是他返回扳回了13个点。那也就是说在13个点范围之内的原来川普获胜的地区都变成了摇摆区， 今天有人给统计，有多少？有43个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的选区，整个当时他们赢的差距都在13个点的百分之，那个13个百分点的范围之内，这都变成了威胁。那如果每个区都向蓝移动13个百分点的话，那现在他们乐观地认为美国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将拿下251席，共和党只得到184席，这就叫蓝潮了啊！当然现在这都是梦话了，这是他们的一个说法啊，咱们就听听就完了。反正这次呢一下扳回来13个点，那既然这儿能打回13了，又在一个铁红区，那其他那半红不红的浅红的都有的打，40多个席位都有可能被撼动啊！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壮观的景象啊！来吧，下边我们快速说说贸易战。先说说这个大败，这是今天多家媒体的报道。美国暂停了对中国国家安全部实施重大网络间谍活动的制裁计划，这个已经宣布了，以避免危及今年的贸易休战。多位现任的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已经叫停了原计划对中国国家安全部实施的制裁，避免破坏10月份达成的贸易休战协议。这项制裁原本是针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和他的外包的承包商，因为国家安全部的这个对美国的全方面的黑客攻击，它的行动代号叫盐台风，盐就是吃的那个咸盐的盐啊，整个的这个行动，他们呢对美国的和全球的电信公司，甚至包括美国陆军、国民警备队的网络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而且是持续了几年的时间的。但现在出于美中关系缓和关系的这种顾虑，现在整个的这个制裁被搁置了。我认为这件事儿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败退，我对这件事儿的评价是很不好的啊。说说这件事儿啊，我这里边有存着的一篇东西，美国国家安全的专家和官员为这件事调查了一年的时间，发现这个盐台风组织，就国家安全部搞的这个，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具野心的活动。他们的研究结果，整个这个目标是80多个国家，可以从近乎所有美国人那里窃取信息，这证明了中国的能力可以同美国和他的盟友进行匹敌。现在后来有一个说法啊，中国在这方面的渗透是其他所有国家之和，全世界全加起来和中国这一半一半。调查人员在一个联合声明中讲，盐台风袭击持续了数年的协同攻击，渗透了主要的电信公司和其他公司，攻击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认知。由中国政府、国家安全部资助的黑客正以全球网络为目标，不限于电信、政府、交通和军事基础设施的网络。英国和美国的官员把它称之为肆无忌惮和无差别的攻击。在美国调查的这个联合声明里，加拿大、芬兰、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也签署了这份声明。为什么？他们都有，大家都签署了。县政府官员讲，考虑到这次的行动的范围之广，我没有办法想象有任何的美国人能够幸免，都躲不开。整个的攻击在蓄意存储普通人的所有的数据，这些数据在攻击中，大伙完全没有知觉就被人家给窃取了。所以说这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报告发生在什么时候？九三大阅兵之前，这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行动，就是国家安全部搞的这个盐台风行动。本来呢，美国搞出这么一个报告来之后，要对中国进行制裁，川普现在给搁置了，这事儿能够搁置吗？ 那么多国家，你自己的安全部门，这是证据确凿的，这是经过了一年的研究报告各方面，最后大家拿出了这么一个心血来，川普现在把它给放下，你是在干嘛？你是在出让美国的国家安全，你是在拿国家安全做交易，这个都能出让，这个都能让，这是令人发指的。你要说别的方面，跟再饶你五个点的关税，十个点的关税，我都能接受，我认为那还都可以商量。对这个严台峰，对中国国家安全部所有的这些，那个安全部此时此刻有可能就在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看我们的节目呢，很厉害的，这个无孔不入，是非常嚣张的。川普把这给停了，这是在动摇根本啊，这还不是已经超过了经济贸易，他已经找不着别的牌了，他把这个给让了，来换取习近平来买他的大豆，来给他那点军事稀土，他连这都能忍，这个是个重大的溃败，可以这么讲啊。我没想到会让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然后后边还有金融时报的报道，几个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的说法，在釜山达成了协议之后，说美国政府已经不会对中国实施新的重大出口管制措施了，不会再有了。知情人士表示，川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已经转向确保稳定，就不再进攻了，没有新的东西了。到什么时候？直到减少中国在稀土领域的支配地位为止。说现在稀土的支配地位限制了美国采取行动的能力，而且川普也不想危及他明年四月份对北京的访问，因为稀土的问题，现在美国已经动不了，不能采取什么别的行动。下边来了，知情人士透露，引发了对华鹰派强烈担忧的是，本届政府正在准备进行一次高级别的会议，来决定是不是发放许可，允许英伟达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 H200。 这会马上就要开了。哇哦，这不光是整个对国家安全部的那个啊，那个严台峰行动进行打击，整个这个小院高墙也要轰然倒地。那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两院现在紧急行动，他们搞了两个急的法案，要全面禁止英伟达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首先呢，这是跨党派的议员，他们搞了一个安全与可行出口芯片法案，整个规定自法案生效30个月内，商务部长必须拒绝所有面向中国的先进芯片的出口许可。这就意味着他们会锁死英伟达向中国卖他的 H200， 包括他新的这个 Blackwell 芯片的系列，把他这个锁死。这是参院搞的啊，这是由共和党的参议员李基茨和民主党的参议员库恩斯他们两个联合搞的这个东西。他们认为阻止北京获得这些芯片至关重要，说21世纪剩下的竞争就是谁能赢得 AI 竞赛。另外呢，同样的提案人还有汤姆科顿，这是鹰派共和党的，麦考密克，这都是共和党人，还有民主党议员沙欣、金安迪，这些人好多人啊，这是在参议院提出的这么一个，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这里边明确讲，他们找了 AI 机构的大专家，人家明确讲，如果中国获得了英伟达 H200 芯片，将大幅受益，说不限制的获取 H200，将使中国能够足够训练全世界最强的 AI 模型的前沿级的超级计算机。那和那个 Blackwell 怎么比呢？两边的先进程度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成本略高而已，中国愿意出这个钱。这不是因为那个英伟达黄仁勋礼拜三又去了川普那儿，又去忽悠去了吗？然后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讲， 说黄仁勋可不是可信的国家安全建议的来源。他说呢，他现在坐拥的财富比圣父、圣子、圣灵加起来都多，他只是想赚得更多。如果我要找人告诉我是不是应该把技术卖给中国，他绝不是我要询问的那个人。不光是这帮参议员急了，现在马克党班农这帮人也都急了啊，这帮人就都急眼了。现在呢，这事儿他们力推快速推一个法案。面对着这帮人的质疑，黄仁勋回答说 AI 不是原子弹，原子弹不应该属于任何国家，但 AI 应该属于所有人，就这帮人啊，为了挣钱，现在川普那边要卖了，现在参议院就急了。这是这个院啊，咱们再说众议院，众议院也拼了，众议院也推出了一个，就在昨天啊，叫停止窃取我们的芯片法案，停止窃取我们的芯片，这么一个法案。这个法案的发起人也是共和党议员基恩，另外还有民主党议员约翰逊，他们两个人一块儿联手提出来的。整个这个法案得到了中国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等等一大帮人的支持。法案规定，无论是美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如果提供了可采取行动的信息，并导致违法者被罚款被抓到，那举报人可以得到中间罚款的 10% 到 30%。 他们鼓励啊，如果谁知道往那儿他们七拐八拐把东西倒到中国去，你揭发我们收拾他。那对英伟达要那逮着要罚款，那都上亿的，那得罚死他，那罚死他，对不起，你能拿到 10% 到 30%， 你告诉我那是多少钱。基恩就是这个共和党人，他的发起人讲说，中国和其他外国对手正在积极的试图规避美国出口管制的法律，非法获取这些先进芯片和敏感技术。我们推出这个法案就是要帮助当局识别和减缓这些威胁，不能卖。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大家你为什么都是发生在12月3号，您就想这件事儿啊，两院不约而同同时在干这个，说明什么？情况已经非常紧急了，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们现在在这个川普他们开这个会之前，一定要把这件事给办了。哇，我没有想到川普能够把贸易战打成这个孙子样啊！最后呢，把那个对中国国家安全部的那个制裁给撤了，那以后那盐什么风暴什么的那个组织就没人管了。大家辛辛苦苦搞了一年多，那么多国家一块签，美国不干了。然后这高端芯片要给了，两边议员们现在还都是共和党议员，现在跟他拼了。所以说你说他现在已经败到一个什么地步了，真是把人活活气死啊！就这个水平你还打贸易战呢，等过两天最高法院把他那一否，彻底全完，就这个水准就不要再玩这种事儿了，你弄不了。来吧，咱们快速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吧。最热闹的一件事儿，北京动物园有一只鸟，大概是一只朱雀，前两天死了。啊，动物园呢，因为这还是个啊一个老明星，很多人都认识他嘛。最后呢就把照片给登出来了。这个鸟呢叫平平，和平的平，平平。哇、哦，那网友们可好，一下就沸腾了。啊，下边留言啊，平平再见，都这么大岁数了啊，死了就死了吧，啊，然后呢，大家都知道他说谁呢啊，大家这好家伙纷纷留言，啊，送平平一路好走，大家确实都知道这什么意思啊，这玩意儿。另外呢，说到那个小伙子，湖南郴州烟花店小老板啊，叫彭志勇吧。啊，现在是有些争议了，就说呢，你这种抗议是上了个热搜，完了呢，也找不着人了。然后你干嘛非要用这种方式，就有点想不开，就喝农药，就送命，这是怎么回事呢？啊，当然呢，这个冷嘲热讽的啊，连骂打哈哈的人就多了啊，觉得这小伙子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当然我也看到有记者呢就生气了啊。 说了解这个情况，说他已经尝试了所有正常的方法，一遍一遍的去跑，点头哈腰去求这帮孙子，一次一次的忍气吞声。他不是说一下一时冲动就喝药了，留下一个13一个9岁的两个孩子，这小伙子39了，不是一时冲动，因为马上就到这个月的月底，他们就要把他的店给封了嘛。那春节2月10几号呢吧，正是卖烟花的时候，现在不让他干了，他存那么多货，那不全完了吗？所以说这是他的走投无路，他最后的那点农药是能把他逼到墙角之后，他已经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他不是从第一天开始他就想不开的。咱们就想这个知情人介绍他这个人的心路历程，点头哈腰央够这帮大爷这帮孙子，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最后只能用自己的这条小命整出这么一点动静来，让外边人听见啊，知道他死的冤啊，这多少呢，看看是不是让人们听到他这个微弱的呼声。现在在中国想让人听到都得用人命来换，当然呢说整个的死并不是一个有用有效的方法，但是我们不应该谴责他，我们应该谴责这个万恶的社会，为什么让一个老实人维权，他的成本就需要高到用自己的命来赌，为什么一定要走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确实它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为什么要把人逼到这一步啊？难道不是这个社会的问题吗？有老婆有孩子啊，家手里也有俩钱儿，你看他开那车还是不错的。那大好的时光，谁不想活着呀？马上就过年了，人家怎么了？所以说，说到这个啊，那些嬉笑怒骂的人真是太没心没肺了，太没良心了啊！那所以说，说到这儿呢，是有这么一点遗憾了。当然最后呢花几分钟说说最高法院啊，人家发了一篇文章啊，开了一个会。最高法讲，这是中新社的报道。昨天这是什么呀，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开了个新闻发布会。啊，发布了7件案例，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总结了，要守护企业家的人身财产安全的底线，保护民企合法的权益，依法支持民企回款的权利。那主要讲，首先要保证人家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嘛。所以说法律呢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所有的罪责的法定各方面要这个好好办啊，以坚决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等等。然后呢还要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犯罪，要保障民营企业家的人格权等等的吧。还要呢支持这些民营企业回款的权利啊，有一些拖欠的一些账款，人家该要还得要啊等等，这是怎么着吧，就说了这么一些话。在这儿呢我认为呢，今天咱们正好也快过年了，在墙内的朋友里呢确实也有一些民营企业家的朋友。在这儿呢咱们今天专为这一小波弟兄咱们说几句话，别让他们这帮王八蛋给忽悠了。最高法你还舔着脸说这话呢，在神州大地能对民营企业家的人身财产最后打到人家连底线都没有，他们只保底线啊，刚才说了啊，只保底线，连为什么没有底线了？大街上的人谁能对这帮民营企业家指手画脚动手动脚啊？不就是你们公检法吗？不就是你们中国的司法系统吗？你们自己就是那个贼，现在那大贼说了啊，咱们注意点啊，注意点分寸，注意点方式方法。所以说竟然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所有的啊我们节目面前的这些民营企业家弟兄们，小老板们，大老板们，大家，咱们今天给大家说几句话啊。说到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形式化风险， 动不动就犯刑事罪，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时代的必然。中国政府由于财政的压力、监管的扩张，包括下边司法的激励，给所有的这些民营企业家带来了一个系统性的风险。一句话，随着经济越来越困难，对这帮人的形式化的打压，我说的形式化不是大形式的那个形式，是刑事司法的那个形式，现在变得越来越强。现在经济纠纷形式化已经变成了一个长期的制度特征。原来呢，本来都是一些企业的一些纠纷，内部的一些纠纷，你比如说这里边有债务纠纷呢，这里边呢有一些合同的争议啊，合同争议，你比如说咱俩这打官司吧，过去就到法院说说吧，现在不行，他怎么给你上升到刑事案件，你算诈骗。那我有债务纠纷啊，他给你往上靠，你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那我没钱了，我资金链断裂了，我没辙了，那怎么算？你叫职务侵占，你说不清楚，他都往这上靠来抓你，然后用刑事手段来办你。所以说，说到这一点，随着一个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越大，那对这些企业，他愣给你往，明明是民事的案子，他给你往司法上靠，往刑事案件上靠，现在就越来越激进。这是一个趋势。而且司法系统现在是什么呢？所有的民事案件都往刑事案件上靠。他现在呢有一个考核的绩效。这边有表彰，你比如说高侦破率啊，包括呢什么有一些政治，你比如说对这些资本都要监管嘛。刑事案件的数量是他们的一个硬指标，下边他们通过办这个案子又得财又得名，通过这个来立功，作为司法系统内部都指类出名的。所以说你们这帮人全都是人家案板上的肉，都等着剁你们呢。所以说这个你跑不了。而且呢，中国司法呢，他现在来回解释，你比如说吧，你就是赔钱了或者是怎么样，哎，你算危害金融秩序刑事犯罪。该给人工人出钱了，你比如说人家讨薪来了，你在这儿，因为你政府不给我钱，我也没法给别人钱，三角债在这里边，你算扰乱社会秩序刑事案。然后呢，你不给人钱叫恶意逃废债，你也是罪。另外严重危害经济安全，你也是刑事罪，全抓你。所以说，说到这种情况下，那你就没跑了。而且现在行政和司法现在已经没有界限了，那司法就是行政的狗腿子嘛，省长没钱了，市长开不出支来了，怎么办？再给我宰几个肥鹅，你再给我收拾几个。然后一般的经济纠纷啊，到法院那翻翻案卷一看，哦，这儿有个经济纠纷，改送公安局，立刻就变刑事案件。现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现在有十大现象收拾这帮企业家，我快速跟大家说啊。第一个，资金链断裂，这个变成债务问题的形式化，这是最常见的，抓你，你资金断，你为什么没钱了啊？我实在是付不起，我欠他的，欠老百姓的，抓你，这是第一啊。然后呢，高息融资，银行也弄不来钱。最后怎么办呢？我这高额跟别人借点款吧，或者是跟别人借点钱，完违法吸纳什么存款什么的，高风险犯罪啊，这更抓你了，这是金融问题啊。另外还有税务问题，那这就别说了，查你的水表，逮你。然后呢，招投标、政府合作啊，所有的这些东西追责，你当时怎么得到的这个标啊？往回倒。那中间在中国想得个标，肯定在底下有点小活动嘛，有点小动作嘛，那些小动作现在都是你的罪啊，要办你。另外呢，和国企合作，这也是一个大坑，因为国企不承担任何的责任，所有和国企失败合作的失败，最后呢国企要抢你的东西你不给，哎，最后人家给你扣的什么非法占有国有资产，损害国有资产，抓你，这绝对抓你。 另外呢，行业政策急转弯，习近平哪天一说了这行业不许办，比如说打游戏啊什么的，这不让弄了，政策一夜转向，那这些企业它掉不过头来吗？就在这个习近平说完话和你彻底掉头中间的这个灰色地带，你随时可能进去，你跑不了。然后现在劳资纠纷，因为他为了忽悠老百姓，所有的罪责都在资本家身上，绝对抓你。只要地方上升到维稳的压力，那官方就来抓你，就来没收你的东西。然后下边呢，包括那些会员制，还有一些预付费的那些啊，那个出事的多了啊，出事的都可以被立案。另外跨境的，涉及到洗钱，涉及到外汇管制的，大家手里都有点小动作嘛，偷着搞点这搞点那，全是重灾区，特别敏感。另外现在另一个大的特别常见的，就是现在的进行时，那就是民营企业家和官员的关系。官员只要一倒，他下边所有相关的民营企业家全完，全进去牵连啊，就算是被株连吧，在里边反正你全进去。就刚才这十个坑，我不知道在镜头前的这些民营企业家里边你能躲过去吗？总有一款适合你，你跑不了。所以说现在啊，这马上这就过年了，马上到今天这个关键时刻了，给大家提个醒，别听最高法太君说了我们不抢粮食，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这现在可是不得了的事儿啊，该躲躲该闪闪，还一条腿在里一条腿在外，你也别琢磨这事儿了，这条腿该拔就拔出来吧。为什么？明年的环境更恶劣，这十个坑啊在那闪闪发光，都在等着你呢。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对倒三六条说，军演反正就是造钱呗，多割一把韭菜的事儿。但这次呢，他们要来真的，要来大的啊，这次的规模，这次整个的所谓的这个景象啊，应该是比较震撼的。魏唐说，日本军国主义，我就想知道，如果日本还是军国主义，那效宪法早改了。那现在看看哪国家更像军国主义啊，哪个想改宪法就改宪法呢，把党写入宪法的，那离军国主义还有多远啊？别忘了当今圣上可是三军统帅，有军权，还有什么权他没有呢？对呀，现在中国您告诉我什么执政呢？就是军人执政，就是军权独大，军权说了算啊，这是军国主义的那个基本概念。倪贤说，到北京干嘛，一点用没有，马克龙是痴心妄想。那你说欧洲现在他没有别的路啊，跟美国那儿基本没商量了，那现在只有找中国来合作吧。习近平现在也想突围啊，那欧洲前一阵儿这不是两边那贸易战已经暗战在即，已经开始了，那下面呢能不能啊跟欧洲团结一下来孤立一下美国，这也符合习近平的大路子。那你要想拉我们欧洲，你就得跟普京做做工作嘛，因为这现在是欧洲的第一大问题嘛。哎，这也是来用这个来诱惑习近平，找找普京跟他说说，差不多就得了，这挣点钱不好吗？过日子不好吗？干嘛天天老死人呢？哎，这是他们的一片苦心了。仨人轮着去啊。David 说，日本的军工科技实力不容小觑，最近新造的八艘全是宙斯盾级啊，全是有最新科技的武器装备。昨天我们说到了啊，明年第一艘下水啊，整个的连巡航的那个路径都给公布了啊，这是很厉害的。CC， 哎，现在日本好像是军工出口已经进了世界前五了，可能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CC 说，现在网上都在反转，说他的许可证还没办就先进货了，网上现在开始传这些，说好像说他的烟花放在居民区，合伙进了1000万的货，也不是一般人啊。说什么的都有了，有人说呢，玩得了烟花的，因为你要跟市容啊、环境啊、跟公安啊所有这些敏感部门打交道啊，基本上都是道上的啊，你要没点黑道的关系大概也做不了啊。他呢说这1000万的货，好像家里好像说了大概有1-2百万的货吧，好像没有这么多。当然呢，说他那个小店后边就是居民楼啊，就是密集区， 说你那仓库设在这儿，大家确实是有些意见啊，这个是确实是有这方面的说法啊。但是呢，还是这句话啊，作为墙上挂着的那些东西，人家证照齐全，你政府当时是批了人家的，到现在呢，你突然又不让人家干了，那是当初政府和这个小店儿的契约啊。在中间呢，应该说这小伙子也想尽了各种办法，奔走了半天，那在中国就这么一个结果啊，最终只能是以死喊冤，以死来发出一点自己微弱的声音了。那在这个伟大的国家，现在人们大概就剩下这条路了。哎，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明天如果没大事的话呢，明天休息，那我们就在周日的老时间再见。